今天是5月17号2020年主日学就业班的第18次课，由秉庚讲解撒母耳记上第29-30章。讲课由预备的祷告开始。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打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分享主和你心意的仆人是怎样的成长路程。主，我们求你真的是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也知道主你要让我们得着的是什么，你要我们所遵循的是什么。今天也求主你高主日学老师的口，让他们也能够在传讲圣言的时候能够完全按照主你所赐给他们的话语来分解真道。我们感谢主，求主你也保守今天的主日学时间，从开始到末了。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哦，那个应该能够看到屏幕是吧？看不到屏幕的话要通知我一下啊，应该看得到屏幕。如果我挪鼠标上面，你们也能看到对吧？
看得到。
好，那就好。那好，那我们就开始讲今天的内容。今天的话，我们上一次陶岩给我们讲了讲完了，已经27章讲完了。27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大卫就投靠了这个加特王雅吉，是个非利士王。那么在那里的话，雅吉就把那个希俄拉给了大卫。大卫带着600人嘛，他们在那里，因为你想他是带着600士兵的话，所以他很有可能他这个整个队伍，我们就像算我们这个平均家庭是吧？再有一个妻子，再加上2个孩子的话，那就是基本上要1-2千人，所以他在那个地方，那他们就把他放在了希格拉。那么大卫经过了这10多年的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之后呢，那也算找到了一个安乐窝，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话，就是总算安定下来了，不用再跑了。而且呢，这个大卫他比较也算聪明，也算狡诈，反正是他成功的骗过了这个加特王雅吉，这个雅吉也非常非常信任他，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目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那陶岩也提到，就是他这个地方，他可能是对他来讲，现在目前是一个安乐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来到最后的4章，本来27章完之后，我们就要讲28章。那么，因为28章和31章呢，都是在讲扫罗的最后的阶段，那就讲这个混乱的这个扫罗他的事情。然后呢，所以呢，我就把28章，等一下我就只讲2节，然后我就把它跳过去。今天先讲29和30，因为29和30紧接着27章的故事。那么，28章和31章呢，是跟29、30他们就是两个并行的故事。那边讲扫罗，这边讲大卫。这个地方是讲大卫，他在这个危机和转机中，神对他更深的一个拯救。所以我们这2章的题目就是大卫的危机和转机。我一开始发的 Word 文件上面的那个大卫的危机和转机我没改过来，我搞错了，还是以前的题目，因为是在原来旧稿上改，所以忘了改了，所以大家自己改一下。哎，那么我们把这个，我们还是这2章，29章非常短，它就是在讲神大卫被在一个非常左右为难的情况下，那么反正是不管他怎么做，基本上都要背亲西义。在这个过程中的话，神就把大卫给救出来。那么到第三十章的时候，其实是神一个对大卫的一个更深的一个拯救，就把他从这个安乐窝里面给他拉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先进入这个圣经的内容。那么这是28章第1节是吧？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雅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对雅吉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雅吉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所以这就是紧接着27章。那么，所以但是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非利士人要和这个以色列人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在这个时候，雅吉因为他觉得大卫好，所以他就要带大卫出征，而且呢，他对大卫说：“他说这个大卫也答应他说要跟着出征。”那么这个时候雅吉就对大卫说立你做我的护卫长。所以你看大卫其实是得到了雅吉非常非常大的重用，那么这个对大卫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等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那么你看到这个图上， 我们还记得啊，这个紫色的点点，这个地方是表明腓力氏的五个主要的首领。那除了这个加特，这个我们知道有王雅基外，还没有后面还有这个另外的四个。我们在最早的时候就在讲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讲过这个内容，我们就记了。然后他们这个这就是第28章的1到2节就讲了这个内容。他们就这个地方，他们就是要这个打仗。那么所以就基本上就在这样。28章的第4节，我们第3节跳掉了，我们下次讲。这24节第4节说，腓力士人聚集来到书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大家你看到这个，他们是到雅弗，然后最后他们要到书念去安营。然后这个这是耶斯列平原。然后这个扫罗的部队就是从基比亚到了这个基利波山，他们在这个地方要对决。基本上这是整个内容的一个故事背景。这个背景所以就进入了第29章。说29章的时候就是刚才那个大的背景嘛。29章说腓力士人讲他们军旅聚集到雅弗，前面是在讲他们的计划嘛。这是腓力士人讲他们的军旅聚集到雅弗。那雅弗我们刚才提到了，是吧？这个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这是以色列人已经开过去了。这个腓力士人在聚集大军，所以他这个五个首领，那大概是整编师、整编旅、整编军，不管他是怎么样，他们就都往过开。当他们在开过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大卫在腓力士地已经住了1年0.4个月。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地方，那么就是腓力士的这个首领，他们就带着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大卫因为是在这个雅吉的军队里面，雅吉带着大卫。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们这群里面肯定跟着一群希伯来人，所以这个其中的这个首领啊，其中一个首领就给发现了这件事情，就问这个雅吉说：“哎，这些希伯来人在这干什么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雅吉肯定非这其实是大卫所遇到的第一个危机。那么就是大卫如果跟着腓力士人去出战，那他就要面对着以色列人，他就必须得跟以色列人打仗。那么当然有人讲说，哎呀，那他可能要到阵前去祷歌。那么阵前去祷歌，我们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雅吉对他有多好。我们接下来看雅吉对这个大卫讲的话，说不是，对这个众首领讲关于大卫的话，说雅吉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见他有什么过错。就是这个大卫，这个雅吉非常非常的欣赏大卫。这个雅吉啊，其实这个地方有一点炫耀的这个意思，就是你看，扫罗的臣子现在跟着我干得不错，是吧？意思就是我不仅仅是个伯乐，是个什么，我还能够收服我们的敌人。但是其他的腓力士首领不买账，说你要叫这人回去，他不能跟我们去。就是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和好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这个就是提醒雅吉，说当时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时候，因为哥利亚当时也是一个加特人，他是杀死哥利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砍下了哥利亚的首级，就提到了这件事情。而且他们后院又提到了一件事情，说以前以色列妇女唱歌跳舞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就是这个大卫吗？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很爱戴大卫。这是个歌谣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样上去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把大卫带去，大卫一定会造反。这是这些人的讲。那么肯定是因为1:4嘛，这个雅吉就没有办法了，他就回过头来，雅吉就到了大卫来，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那么这件话是他其实是跟不见得说他一定信神了，就是像很多的时候，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也讲说我也起誓，我对着神说，对着老天爷讲等等这些话。但是后面讲的这些用红字标出来的话都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雅吉这一直在夸这个大卫，因为从第3节到第9节这个地方，他把大卫夸得好得不得了。他说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同不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然后他就讲，他说只是那样，他意思就是说只是那帮哎呀那些腓力士人那些人没有远见，没有见识，你就不要跟他什么了，那个算了，你这次就不要跟我去打了。他其实是这个意思。那这 这个第八节就是个大卫对雅基说的这个话呢，就让人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些困惑。为什么？因为按理说大卫他正在这个左右为难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他借用我们的话来讲说借着坡下驴不就好了吗？他为什么还非要再跟着这个雅基还要说这些话呢？有的人说这个大卫是在假惺惺，什么等等，就是大卫对雅基说，我做错了什么？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雅基听了这个话呢，就又夸了一遍，说你在我眼前是个好人，如同神的守者一般。又紧接着讲，就是哎呀，都是那群人，哎呀，实在是太笨了，没办法。说你行了，没关系，你就先回去吧。就是他是这个意思。那么我回来讲这个第八节的话呢，其实不管大卫讲这句话是真心还是假意，其实都是表明神更深的一个恩典。为什么说呢？如果大卫是假意，对吧？如果是假惺惺的，那么大卫为什么要假惺惺呢？就说说明大卫在这个处境的危险，因为他一旦被雅基识破可能就麻烦，所以这是一个危险，对不对？然后如果他是真心呢，那就说这个大卫啊拯救的话其实完全是神的恩典。可能大卫被雅基王带的这么好，对不对？你想他就像如果我们想到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信仰受到了政治迫害，然后另外一个国家接纳我们什么等等等等的情况，我们会怎么想？其实很有可能大卫如果他是真心的话，这个地方就更体现出神的恩典。因为神就是他从这个地方退出去可能都不是他自己的意愿，而是100%上帝的怜悯把这个大卫退出去。那么讲这是两种可能啊，不管是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为这个第八节在过去很纠结。那么这个雅基对这个大卫还很客气，说对吧，你这么好是吧，所以你今天就就地休整一下，不用急着回去，休息好了再回去就可以。他这其实就提到，那么这就是这个29章基本上就结束了。29章还有一节，就是于是大卫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往非利士地去，非利士人往耶斯列去，就是非利士的大部队开到前面去打仗去了，然后这个大卫和他的人就准备回喜格拉。那么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地图啊，就这个地图，现在这就是29章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就进入要29章跟30章是紧连着。那么这是又回到这个地图上，我们就看这个从雅弗到喜格拉的话，基本上是大概有90公里，就是60 mile 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你如果人不行的话，就是如果你不是这种急行军，不是跑步什么之类的，正常行走的话，大概要走两到三天这样一件事情。如果你白天走，晚上不走，因为你还要休息，还要扎营造饭什么等等这些事情。大概你要军队的话，可能要行进个2到3天这样一个内这样一个距离。那么就他在这样讲，这是三章。那么这个时候，大卫就是他又碰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困难。那个困难是什么呢？就是第三日，就是他第三天，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了的时候，就是在大卫去雅弗，就是跟随这个雅基王的命令跑到雅弗的这段时间的时候，喜格拉发生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呢？那个以色列人世代的仇敌这个亚玛利人，他就把这个地方给抢了，而且他抢了之后呢，就是把这个喜格拉烧了，而且把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全都给带走了。但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也看到神在这个地方保守他，他却没有杀人。那么他这个地方可能是把这些人抢了去之后，是想当奴隶卖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人口也值钱，所以他就抢了去当财产抢了去了。那么这是这样。然后大卫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门一毁。那么看到这样，他们整个军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就放声大哭。为什么呢？因为这可能也是大卫带着他这群人经历的一次非常重大的挫败。因为以前他们虽然跑来跑去的，但是从来基本上没被打败过。这一次的话，这是整个的是这个人口啊什么之类的，就因为妻儿老小全被给抢跑了，其实是碰到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蛮可怜的，说大卫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被哭得蛮惨的，是吧？那么在这个大卫其实也很焦急，而且他的手下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当碰到危机的时候，大家就往往第一件事情就寻找责任。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这个在这个疫情里面，你会发现这个 也是各个国家在那吵来吵去的，什么骂来骂去的，都是在讲大家都在找责任。你会发现这个也在吵的，然后大卫的部下怎么样，就开始很有可能在开始怪大卫，都是你带我们去出去出战，对吧？然后这个家里又没安排好，所以等等才出现了这些事情。那么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时候大卫面临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景象，就是他的部下怎么样，要用石头打死他。一，他自己的儿女和孩子，也特别提到他的两个妻，对吧？也已经都被掳去了，而且这个其他的人因为自己的儿女苦恼。那么有人曾经问过，说他们只为儿女苦恼，为什么没为妻子苦恼？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是吧？你们有兴趣可以讨论。说这要用石头打死。这个时候大卫其实面临的一个是非常非常绝望的一个情况，但是跟下一次我们要分享的时候的反应不同。大卫这个时候怎么样？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那么这个也有一种译法，就是这个当时这个大卫的处境非常困难，对不对？那么就是说大卫靠着耶和华他的神坚强了起来。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不管怎么翻译，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时候当困难真正那个绝望来临的时候，与扫罗不同，扫罗是去找鬼，是吧？大卫怎么样，他把他的目光转向了神。那么我们也遇也这是英文的翻译，那么也遇这个扫罗所处的处境不同，这个大卫，扫罗那个时候是把祭司已经杀光了，这个时候大卫怎么样，他的旁边有祭司。说大卫就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大家知道那个以弗德里面，因为上面有十二宝石，然后有里面有孤灵和土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他们进行那个像求问耶和华的时候，一个代表 yes 一个代表 no 嘛，他们就开始求告。那么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个人是非常有意思，就觉得很感恩。就说因为大家知道那个乌灵和土冥很大的程度上是在讲这个 yes 和 no， 所以就是说你问了之后就是问 yes 和 no， 那么就是你追的追不上的，正常的话就是耶和华回答应该是你可以追，但是你会发现神回答的话还多。我不晓得这个可能是亚比亚他在这个帮为大卫祷告或者怎么样怎么得来的这个话，就是你必追得上，而且什么都救得回来，这是神的话，神的应许。那么就说我们在危急的时候，我们要在这地方学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在危急的时候要学着去转向神，把我们的目光转向到神的上面，要仔细聆听神的话。你看神的话这个地方应许的非常好，说你怎么样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追得上追不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困难，你追得上还能不能救得回来，这是另外一个所面临的一个困难。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大卫就开始去追。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了比索西，比索西是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看到那个这个英文也写在那边，这条河流就是比索西。他就追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卫却带着400人来到比索西。于是大卫啊，那个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你记住他们已经是从这个亚弗回来，已经走了90公里了，对不对？然后现在又追，也没有记载他们吃饭是吧，只记得他们哭的没了气力是吧，又伤心又绝望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追的时候，就有200个人就没有办法，就只能留在那里。这大卫就借着400个人就继续追赶。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在讲神刚才讲说你怎么样，你必追得上。其实这就面临着一个，就追神有话语下来，你跟随神的话语去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并不那么容易。其实这200人实在是走不动了，估计也是，是吧？这另外400人怎么样，还得继续追赶，还得继续追赶。他们过了，就是面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个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你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艰苦。就是那么他们紧接着就是这是他们在追赶过程中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追得上追不上，就是他们在追的时候就是碰到这样一个困难。那么紧接着他们还有一个困难，他们虽然跑过去接着追，但是过了比索西之后他们就进入了旷野。那在这个茫茫的旷，这是比索西的这个图啊，我给大家先看一下，对吧？这是这个比索西。那么这是往远景更远一点的远景是这样子，就是 因为那个荒漠的话，它在这个水流旁边的话，它就会生长很多更多的灌木，更多的灌木，所以你要是从远处看，你都看不见那个河流的那个感觉。如果我们在这里的话，你要是往 Arizona 北边走的话，那个叫 Gila River 吧，基本上看上去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远远的看就看着周围是一堆树，是绿的，你并看不见河，那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就是他们进入了旷野，那么到哪去找人呢？其实这个时候也对于大卫来讲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对不对？那么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神的恩典就是这么够用，说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抓到了一个什么，抓到了一个埃及人，对不对？这个抓到了一个埃及人，这个埃及人是被亚，我们从后面就知道他是被亚玛利人给的奴隶，然后被亚玛利人因为这个人生病觉得他没啥用了，就把他给丢了，结果大卫就把这个人给救了。我们从一个侧面来讲，对于这个埃及的奴隶来讲，这个是大卫他们成了这个他的救主了，是吧？否则他就饿死了。结果呢，但是对于大卫这群人来讲怎么样，因为这个人是亚玛利人的奴隶，当大卫就问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在这个地方病了三天，就是三天前是怎么样，说我主人把我撇弃了，怎么样，我们侵夺了基利提，基利提是非利士地，而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地，加勒地就是指希伯伦那个附近，这个只有，然后怎么样，他在后面讲又用火烧了喜格拉，这基本上就是确认了，说这就是这帮人。然后大卫就问他说，啊，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找这群人呢，你找得着吗？然后他提了一个条件，他就说你不可以把我给供出去，是吧？那大卫当然不会把他供出去，然后他就说，他就说我就领你到，你下到敌军那里。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也是神一个非常极大的恩典，对不对？这个大卫不仅确认了敌人，而且怎么样，而且就是这个被这个而且能够找到了敌人的方位。我们刚才提到，因为经文记述了说是这个亚玛利人把这个地方给烧了，那么大卫他们回来之后可能只是看到了一片残骸，他并不一定知道是亚玛利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其实才确认了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他到了这里，那么因为刚才提到说这个他们抢了这个非利士地的这个基利提，又抢了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内容，所以他们这个亚玛利人实际上是抢了好多好多的财物，是非常非常丰富。那么就是因为财物甚多，所以他们很非常非常的高兴，他们在那个地方可能是吃喝跳舞，是吧？对吧？而且他们是散在地上，就是没有什么防备，可能把武器什么之类的丢在一边，在那吃喝跳舞。这个时候大卫怎么样，就突然间出现，然后就开始击杀他们，是从黎明到次日的晚上，那么就是怎么样，把这些人基本上都杀得差不多，然后只有400骑骆驼的少年人跑了。我们这时候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一样，因为大卫他们其实总共也就只有400个人啊，所以他们跑的人就有400个，所以这个时候战斗力这个事情，以少胜多或者以多胜少什么等等的话，这个完全其实都是神在神的掌握之中，是吧？那么你会发现他们就是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就全部都夺回来了，并且救回他的2个妻来。这个后面这些情节其实更重要，是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对吧？那么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这就会很得意，然后他们这个跟随的人还把这些原有的牲畜前面啊，就是放了，就相当于是他们除了他们自己的，他们自己说，然后把现在相当于是额外得来的这种，是吧？就是神恩上加恩赐给他们的，他们就想说这是大卫的裸物，是吧？他就提到了这个内容，所以他们是在这个，这是第二部分，就是大获全胜啊。然后我们看到了，就是到最后这个21节到31节的话呢，就是到了第三件，就是在讲这个大卫他们平分这个掳物的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挺重要的，我在讲义上写了很多，那么我不想讲的太多，那就是用姐妹那个去看一看，然后呢我这个地方就是把故事稍微这样给大家串一串，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那他们回去的时候，第一件事，因为他们抢了很多东西回去呢，就是回到比索西的话，就碰到当时在那个地方休息的那200人，那这200人就赶紧过来跟他们会合。那么这个时候就讲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跟随大卫人中有恶人和匪类，说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恶人和匪类就把它想象成的是非常非常坏啊， 其实我们想想，如果那群人跑不动，他们就在那休息了，然后这群人是冒着死命去追过来，对吧？抢回来的东西是吧？然后这些人提出了这个要求，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就是从人看来的话，这个要求其实并不是特别过分啊。但是圣经把这样的要求继承了说恶人和匪类。那么这个地方就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神家的事工里面，或者是在我们在神家的征战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要轻看那些软弱的人。另外在神家的事工上面，不要把任何的事工分为三六九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的话，其实我们很有可能怎么样，如果我们过分的强调于怎么样讲，就是人的功绩，或者是把很多的内容去分为三六九等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会被上帝归为什么恶人和匪类。但是你要注意啊，所以他这个地方提的这些要求实际上从人看来都谈不上特别的过分，所以这个地方成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大卫并没有责备这些人啊，虽然圣经把它记载为恶人和匪类，那么大卫是说弟兄们，对吧？这个看到这个领袖的气质和胸怀，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他就提醒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得到的，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所得来的，而是什么？耶和华所给我们的，所以不能不分给他们。换句话来讲，就是在神家里面的时候，就是你互为肢体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这件事情是手做的，我的脚没有贡献。其实是在讲这个内容，其实这个讲神家的一体性，是吧？因为他保佑我们，这是指上帝，是吧？讲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那这个地方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说这些人可能虽然是在那软弱，可能当时他们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带的也都留在那里，因为他们也可能要追赶的时候要轻装上阵。所以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其实这是后面这一小段的话最主要的内容。那么紧接着，因为大卫这一次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对不对？非常非常大的危机。但是对于大卫和他的人来讲怎么样，其实上帝不仅把这个危机给转化过来，而且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祝福，因为他们拿了很多东西。那么这是诗篇第138篇的时候，我本来想提，我想不去过分的来讲这本书以外的内容了，我们还是看后面的这段内容。那么他们就回去了之后，因为他们得到了这么大的祝福，大卫就做了另一件事情，从掳物中取下来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给你们的礼物。那么在这个地方大卫做得非常好聪明，那为什么呢？因为洗格拉已经被灭掉了。那么我们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就是要到下个学期我们再去读。那么大卫接下来要往哪去呢？其实他就要求问神了。那么他求问神的其实的结果我们就知道，他后来他就回到了希伯伦去。那么今天牧师讲信息的时候也讲到了希伯伦。希伯伦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这个信仰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镇，我们要记住它，就是这个。那么他送礼去往伯特利，有南地拉莫的亚提亚的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地方，他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送给这些各城，对吧？那这是这个，你可以在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些地方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分布，就是基本上等等是这样一些内容，对吧？还有这个。还有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那么就是可能这些犹大的地方的这些人也给了他们有很多的这些很多的这些支持，也给他们很多的支持。那么所以那么最后一个地方就讲到了一个希伯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大卫他从这个洗格拉这个地方被烧掉烧毁之后，然后他就要回到犹大去。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稍微再啰嗦一点，就是这是神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怎么样讲，就是因为 在我们讲这个内容，就是这个二十章、二十九章和三十章，就是大卫在这个地方，他们在这个地方追人呐、啊，什么抢情平分东西啊，这些这个的同时，大家别忘了，因为那个非利士人已经开到那个开到这个苏念去跟这个扫罗去打仗了，而在那个战场上，扫罗其实已经死掉了。那么换句话来讲，神不喜欢大卫窝在洗格拉这个地方。你看他其他地方抢他都没烧，他唯独把洗格拉给烧掉了，对不对？这个亚玛利人就神借着这个亚玛利人的手怎么样，就是把大卫从非利士地带回了希伯伦。因为下一次的话，就是大卫就要求告神，就是虽然说是下一章，这个时间应该很短，就是真实的时间应该很短，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要等到下个学期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才会讲。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我们现在这样记着，就是那个时候大卫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就要到希伯伦去。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之中，那么我想这个地方特别讲的就是，为什么说这是大卫的这个第二个危机？第一个危机就是他去不去跟以色列人打仗，那是他左右为难，他不管怎么选他都有问题。然后怎么样，只有非利士人不让他去，他才能够避免这样一个尴尬。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他在洗格拉这个地方，不管他是对雅吉是真心还是假意，他在洗格拉这个地方对于大卫来讲是非常是太舒服了，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经常讲的叫什么 comfort zone， 或者是说他是安乐窝也好等等，他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舒服了，上帝就要把他从这个地方给他拉出去，因为这个不是上帝的吩咐。因为大卫如果留在这里，凭雅基王对他的这个好，没准以后在非利士这个地方可以做，至少做个宰相，是吧？但是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有更大的托付，所以就是借着这件事情，上帝就把大卫从以格拉给拉出去。那么这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两次的这个内容。这是西服，这是加密，是吧？这些整个地方。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经串讲，我就先把它串到这里。那么我想在这个地方的话，我可以跟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看，试着来看两个问题，对吧？就是来几个问题，就是我稍微提一下。那么就是在第二十九章的时候，我给大家当时在讲义里面留了一个思考题，就是说我把大卫的处境就想象成我们自己的一个实际。那么如果我们从一个被逼迫的环境到了一个被相对认可的一个环境，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会怎么选择？或者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学习这两章的圣经，我们应该怎样选择，就是我们会怎样选择和我们应该怎样选择。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看这个第三十章的话，因为神把大卫从安乐窝里给拉出来，我们来思考我们个人的这个洗格拉，就是这个安乐窝是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怎么样从这个地方出来进入到神的旨意里面。好，那么我们就请弟兄姐妹愿意打开摄像头就打开摄像头，至少把声音打开，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分享，我们都可以开始。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才你说那个雅吉王指着耶和华启示就是启示，为什么雅吉王是指着耶和华启示？
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他知道大卫的信仰，这是我的理解的意思，因为他对大卫很好，很明显雅吉可能是个比较开明的皇帝，他没有禁止他没有要求他的这个部下什么之类的都跟他的信仰一致，所以他可能那个他比较崇尚宗教自由，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他提到，但是这个地方并不能表明他信神，这是我想提的一个点，对吧？就是你如果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不信主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不应该说不信主，还没有信主的人，有的时候跟我们在这个交流的时候说类似的内容，大家，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包括我有很多同学跟我们讲，对吧？我们提到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到这个耶稣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并不表明他们一定会信。我这样说可以，我不晓得我回答了你的问题了没有？
就算吧，
算吧。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这样一句话，但是我想有两点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他这个不能证明加特王雅吉系神，而且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就是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提到神的名字，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刚才我提到的那个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 comfort zone，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就是我们如果在这种从一个被逼迫的环境到了另外一个终于可以喘一口气的环境，但是这个时候就带来了一个强迫你站队的情况，就是我们会有怎样的选择，或者是我们应该怎样的选择。其实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会面临到，已经面临到类似的情况了。
应该怎么选和会怎么选是两回事。
对，就是我们很容易怎么选，就是我们从，因为我们刚才讲，我们不是在问标准答案，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彼此之间有一些讨论，一些真实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理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度过我们的心理挣扎期。有没有谁想分享？如果没有人要分享吗？如果没有人要分享的话，我把这个问题我现在换过来话，那么就是比方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疫情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生活在美国，对不对？然后的话呢，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他们号称什么叫甩锅是吧，就是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啊，其实现在搞的据说是很多朋友圈什么同学群都很对立。那么我就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其实跟这个环境其实是非常像的。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就是怎么样讲，这个时候首先说你从你自己的心理上，就是你现在的真实的想法上怎么认为，然后我们再一起来探讨，就是我们从圣经的原则应该怎么样去看。
我想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吗？对，不好意思，我没有开摄像头，我早上起来没洗头，我不想开摄像头。我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在旧约那个年代，神的信仰、神的应许是跟一个政治 entity 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以色列，对吧？那他大卫去逃难，但是很早的时候神已经说了，就是他是要回去当王的。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说，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个人不觉得说神的应许是跟中国或美国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有我们自己的国度，就是神如果说希望我们要站什么队，那肯定不是站说哪个政权这种队，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你分享完了是吧？那个是这样，我谢谢地恒，其实这个蛮好的，这个是就是我们是现在提到了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提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是原则，是信仰，是后面属灵背后的经义。 我们不要去照抄。那么如果我们去照抄的话呢，就好像就是按照这个原则的话，好像我们必须去站哪一个方，就是我们必须应该去站中国嘛，因为我们从中国来的嘛，对不对？好像是这个意思。我这个问这个题目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问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面对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且我也不希望我们这个讨论把我们这个群又搞分裂了，是吧？强迫站队，我们不是站队，我们就是说从圣经的原则去看，我们应该看到什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从这件事情中，如果你心里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让你觉得谈不上是不舒服，就是让你觉得挣扎的地方，因为我想如果你们特别是有遭受到压力，不管是来自朋友或者是来自什么各个方面的压力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分享，如果你可以分享的话当然是。那么因为这个话题比较敏感，所以如果有人不敢分享，我们觉得也可以理解。有没有人要问 要分享？可能因为敏感大家都不敢提了，是吧？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稍微补充一个原则，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可能是弟兄姐妹可能会在特别是同学群甚至是家庭群各个方面会碰到这件事情。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个疫情所带来的所有的这种言论的讨论的分裂，其实背后都有魔鬼的计划，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去上当。因为基督是使人和，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但是仇敌就使人分开，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那么我们会看到，因为我们特别是我，当我们讨论到合一啊什么这些情况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本身我们要定睛在神的旨意上面，不是定睛在说是谁对或者是谁错，甚至有的时候是谁好还是谁坏。那么我想提到这个地方，就是比方说这个疫情，其实我们去争论这个事情，比方说是到底是这里的还是那里的什么这里的，其实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或者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讲，其实这样的争论其实只是仅止于口舌，因为它不起作用，一你说了不算。那么第二件事情，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其实要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祷告，也要为那个国家的领导人祷告。我们这个时候其实真正需要的是神的智慧，需要是这个时候真正需要的是神的心意在这个国度上能够真正的实行出来。所以当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的目标是为主赢得这个城市，因为借着这样一次疫情，我们要让上帝的要让借着我们的祷告，要让上帝的恩典显在那个地方，要让上帝的真理显在那个地方。而来在美国现在是还在严重之中，是吧？其实我们不应该放弃为美国祷告，我们要为主赢得这个国度，因为这个不是曾经是号称是上帝祝福的地方吗？那么为什么现在到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步？其实基督徒首先要在祷告里面好好的去到神的面前去反省我们自己的罪，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看清我们所面临的神借着这次疫情对我们所讲的话。其实疫情就是放大镜，就是把我们以前我们内心里面从来没有人挣扎过的内容，其实这次都给放出来了，对吧？我们自己的本性，对吧？我们现在又没有办法聚会，是吧？都窝在家里，我们面临着经济的困顿，我们周围人的经济的困顿，其实都体现在我们这些正常的反应之中，我们应该小心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就是提到这个地方，就是说圣经不是让我们来照抄的。我再提到一遍，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在同学群或者是朋友群里面碰到这样的一些挣扎，那么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你加入这些讨论或者是这些言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在所有的一些纷争的背后，其实都有仇敌的诡计。 都有仇敌的轨迹。那么换句话来讲，打个比方说，你的朋友圈里面全都支持你，认为你说的对，又能怎么样呢？其实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件事情。我分享了我的想法，有没有人想跟进？没有人跟进，我们就讨论下一个话题。好，那我们讨论下一个话题，我们要换下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自己的安乐窝，我们自己的喜格拉究竟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有过这种大卫的这种类似的经历？就是神把我们从这个，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最好是能够分享，就是神把你放在了一个，你给谁给你一个旨意，但是你在某一个安乐窝里的时候，你觉得很舒服，但是神把你给拉出来。如果有这样的经历的话，那就会成为我们这个班，我们可以好好的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
我分享一点吧。其实讲就是说我们的安乐窝或者 comfort zone 这个事情，其实我是觉得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时候是在我们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信仰上帝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部分就是追求平安是我们的追求的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平安的部分跟这个安稳的部分会把它连在一起。人其实当面临的一些改变的时候，就是说你假设面临到一些有变化的时候，会感觉到不安全感，就是会感觉自己这个平安的部分好像失去了。所以说我是自己感觉就是说人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纠缠的过程中间，就是说你在追求平安，等真正在那个平安里面好像没什么发生事情的时候，很安稳的时候，其实上帝就会给你一个新的一个挑战的出来。这个其实你今天在后面讲的一个部分，讲大卫要到希伯伦去，其实跟肖牧师今天讲那个亚伯拉罕要到希伯伦去，其实是一个很硬核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在那个平安中间，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平安，就是说这是一个安稳的一个部分。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时候经常就是求神给我们智慧，确实当我们很安稳很平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讲笑话说魔鬼都懒得理我们，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特别要警醒这个状况。这个是我想分享一个，但是上帝的心意还是一定会带我们去希伯伦去。
按照今天学的说，如果上帝非要把你拉出来，如果你那地儿不在希伯伦，上帝不就会找人把那城烧了？我也不知道上帝拉没拉过我估计拉过我也没出来，但是他真要想拉我把我整拽到哪儿去，他肯定会就说要么就发生一些事情吧，没工作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反正就是得逼着你走了，那种情况下你就不得不走了。我觉得你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的没事儿别不能老想着上帝是不是要把我们拽到哪儿去吧。上帝本来没这意思，你要老琢磨不麻烦了吗？没啥别的，我就是这么琢磨。
我理解从月这个，我理解从月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于这里，就是说很多的时候，这个安乐窝的话会让我们觉得很舒服，而且让我们觉得很安稳。那么刚才 Jason 就提到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很多很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很重要。我们刚才没有提，就是大卫在喜格拉待了多久？1年零4个月，对不对？其实你看在那之前他经常求问神，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就基本上一直到他回到这个，就是他回到喜格拉发现那个他们哭得没了气力之后，那些人要拿石头砸死他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面之后，你就没有见到他，圣经里至少没有记载他求问神。 那么所以我就想提到的这件事情，就是其实神在我们身上其实有很好的美好的旨意。换句话来讲，我想对这个班的同学，就是对我们这个班的这个基督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影响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我还回过来讲，因为上帝的话，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好还是不好，就是好人不是好人，这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你作为神手中的器皿，现在神有没有在用你，其实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这个我们是可以判断的，对吧？如果所以刚才就是回答从月这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就是我要不要去琢磨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今天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有没有神还有没有在用我，上帝还有没有在对我讲话，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因为我们信神嘛，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还正常，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都很正常，我们觉得我们的服事都很好，那你我们周围都很平安，这是一件美事，是吧？也不一定非要去找一些什么事情来。但是正常的话，我还要讲一个正常的话，其实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成长，所以上帝永远不是让我们免于挑战的，上帝是经常把一个挑战压给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有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那个什么五千两什么这个两千两一千两的例子，大家记得吗？那个把那个一千两的银子夺过来加给哪位了？就是加给这个五千两的，因为他本来很多嘛，对不对？你想这个人经营五千两他一定很辛苦，但是那个拿过来的之后他没有加给那个少，加给那个两千两的，加给了这个五千两的。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在主里面在不断成长的时候，神就不断的给你加码，因为神要让你合用嘛，他就会让你越来越合用，越来越合用。这是神陶造我们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回答从月这个，我把它放简短一点，其实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你觉得你每天都在主里面都觉得很平安，在主里面你觉得很平安，跟主的关系也很正常，我们也有正常的这个怎么样祷告生活，然后你觉得我们换句话来讲，我们有正常的祷告跟神的关系正常，我们其实就不必去担忧，因为神一定会对你讲话。
其实就是说那个不是说所有人都像亚伯兰和大卫一样非要离开本族本地本家去其他的地方，你就在希伯伦你也一样可以成为神的器皿。你已经在希伯伦了，你就别到处跑，你就好好在希伯伦待着，成为神的器皿就完了，不一定非要跑到别的地方，离远了还得再回来。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意思就是说你每个人首先要确定，就是说哦，我是不是有正常的团契生活，我是人在心，就是这个只能每个人自己心里清楚，是个人和神的 relationship 这种关系。你是离开希伯伦，你还是人在希伯伦？那这事儿想明白了，你不用考虑搬家的事儿了，你就琢磨怎么被神用，你就搁希伯伦老实待着就完了，这个意思。
如果你已经到了希伯伦，那当然是大家知道希伯伦什么意思吧？
灵与灵的交通嘛，不是今天肖牧师说的吗？这两次都说了。就是住在神里面，住在。
其实希伯伦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神的朋友，对吧？他跟神做朋友，就是这个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刚才像从月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已经在希伯伦了，那当然最好。就是我刚才不也提嘛，就是我们跟神，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都正常，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变化呢？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所待的那个地方不叫安乐窝，叫什么？应该叫什么？那个时候不是喜格拉，不
叫希伯伦，
再用另外一个词。如果你已经跟神好了，你觉得
你就是天堂。
用圣经里的旧约里面的圣经里的内容，旧约圣经里的内容是什么？
迦南地。
对，是迦南地。 你已经进入迦南，对不对？你应该在神在在神所在的安息之所，这就是刚才 Jason 提到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你这个 comfort zone 不是安稳，而是什么？而是安息。大家知道安息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吗？什么是安息？安息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做事情？
就是住在基督里就是安息。
这是标准答案，谢芳。住在基督里，因为这个是你要把它说的再具体一点，让我们能够在实践中可以容易更体会的，
说更接地气儿的，
更接地气
的，就是什么事儿都靠着主来做，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就神的旨意可以畅行在我们心里，
嗯。感谢主，那个，因为我们这个课，我们课的名字叫什么？从未和神
心
意。
在安息的时候，不是我们安息，是神可以在我们里面，他可以安息，知道吧？就是他在你身上的工作怎么样？他觉得他做的蛮好。从月，你把你关掉了，嗯，你说话我没听见。
我没跟你说话，所以我关掉了。
是看到你的嘴巴在动，说话我没听见是吧？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大家要回去再看一下28章的内容，稍微也其实也不是很长，31章也很短，就是我们把二十下一次我们就讲28章和31章，然后呢？我刚才没有提，就是我们发的那个题目，你只要做第一份就可以了，第二份暂时先不要做了，因为那个我觉得，因为有一些问题可能是我们在课堂上没有办法涵盖到，因为它涉及到 summer 就下的一些内容，嗯，所以我们只要做前面一份就可以了，嗯，只要做前面一份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通知。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有一份就是一般的是 Word 或者是 PDF 的一个文档，还有一个是 PowerPoint， 这个上面 PowerPoint 的话，因为主要其实就是经文了，有一些地图，这是给弟兄姐妹去做参考用的，你们留着以后也有用。我们是从那个 Bible Point 上面翻下来，然后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删了很多的内容，因为它上面讲了很多其他的内容，我觉得并不见得说是我们非要跟随哪一家的学说，是吧？我们重要的还是回到这个那个圣经的本身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桃园 Jason 洪波，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当然是参考了一些资料，我们都是自己写的这个 Word 文档的内容，也给弟兄姐妹留作一个参考的内容。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洪波也都把它整理起来。那么下一次的我们就是最后一堂课。我们就把撒母耳记上讲完了，那么这是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再稍微提一下，就是从6月份开始，从6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开始，我们就这个班就开始讲马拉基书。那个我们在这个读旧约班的时候，就读旧约概论的时候，曾经说用一句话把马拉基书说出来，我不晓得还有没有人记得啊。
就每个人都在你就业班
啊，对对，不是，就是，但是这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管你当时学的多认真，你不管你当时学的有多么的好，其实时间过去之后你都会忘掉的。所以我至少我上课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在意知识，知道吧？我不是太特别在意知识，因为知识为什么
有一个术语叫挤出效应，就是说你放进去一点就有点东西要挤出来，这叫挤出效应。现在我们把旧约的撒母耳记放进去，那个旧约概论新约概论就挤出去了。
这不叫挤，你这不叫挤出效应，这叫黑瞎子掰棒子，是吧？大家知道黑瞎子掰棒子的典故是吧？
这叫 short term memory loss。
你还说英文？
基本上只记3个月之内发生的事，3个月之前的就不要问了。
那么就是我想提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因为我理解大家都会忘，所以我们就是以后有机会的，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几个人还是都把它辛辛苦苦的把它谈不上多辛苦了，是吧？都把它写下来， 把它发给他，就是怎么样，以后你可以去参考，以后你想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去看，对吧？就是马拉基书用讲一句话的话，就是非常好记，就是神的慈爱永不改变，其实就可以了。其实马拉基书是讲神爱的一本书，是蛮美的一本书。我们会分八次课，因为理论上我们是讲八到九次课嘛，我们会预备八次课的内容，然后还是我们四个人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么如果我们中间有哪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觉得对哪一段经文特别特别的有感动，马拉基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有一段分享的机会，好不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十五分了，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打开摄像头，我们彼此之间还可以再有一些交流。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借着你在大卫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晓得主，我们每一次经历好像是危机的时候，其实也是经历主你恩典的时候。主，让我们效法大卫，让我们在危机的时候我们学会依靠你，我们在危机的时候我们学会来仰望你。主，我们晓得你是那位照着我们本相接纳我们的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晓得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有的时候你对我们讲话，主也求主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照着你的话能够行出来。主，你是那位恩上加恩的主，我们若愿意跟随你，主你就带我们到那个得胜之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